好，这是一个编织的方法。所以这个学燕就继续跟紫娟说，为什么在沁芳亭桃花树底下宝玉在那里哭呢？他就讲了这句话。大家记不记得沁芳亭？记不记得那棵桃花树？这棵桃花树也在编织，好几次会出现一下，好几次会出现一下。记不记得桃花树底下曾经是宝玉跟黛玉偷看禁书的地方？宝玉在那边读会真记，然后一阵风吹过来，那个整片桃花落在他的衣服上，他就把衣服兜起来，他觉得那个花如果踩烂了很可惜，他就把花撂在水里，他想花掉在水里是比较干净的。结果刚好林黛玉就拿了一个锄头来，林黛玉说，这个花掉在水里流出园子还是脏了，他说我有一个花种，我挖了一个洞，那我把所有的花瓣用绢用丝包起来埋掉，他说水土化了是最干净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黛玉葬花的一段，而黛玉葬花是在埋葬他自己，他觉得我要干净我就在这里死掉，我出了这个园子我就不会干净了。所以大观园是一个象征，大观园象征着这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受到社会污染，他们生命的洁净，所以他死他都不要出去，因为他觉得你看他现在在水里干净，可是只要流出这个花园他就肮脏了。所以那个花种也是在沁芳亭的桃花树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宝玉跟黛玉一个非常私密的记忆。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大概五六年级，你就会跟一个同学一起去埋一个你们发现的一个麻雀的尸体，我们两个就跑然后拿枯叶垫好，然后把它埋了，然后这两个人一直会很好，因为他有一个共同记忆，在那个校园的某一个角落你们做过一个傻事，那讲给别人听别人都觉得很好笑，觉得两个无聊的小东西。可是我也觉得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扮演着一个蛮有趣的角色，就是有时候我会问朋友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东西，那不记得大概真的就是股票市场跑太多了慢慢就忘掉，可是偶然想到的时候其实它很动人，就是你曾经做过这种像傻事一样的，就是冬天很冷看到一个麻雀的尸体，然后就没有办法上课，就是觉得心里面老是不安不安，把那个尸体把便当都倒掉放在便当盒里，可是也觉得不对怪怪的，那么最后就跟朋友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处理那个东西，就逃学，然后就拿捡了好多枯叶就挖了一个洞就扑扑扑，然后把鸟放进去又把它埋好。那大人常常会觉得小孩做这个事情很无聊啊，可是在孩子的世界我相信对他是重要的，因为这个生命里也有他的生命在里面，他在埋葬花埋葬鸟雀的同时也在埋葬他自己，他的青春也在认识他自己生命有一天要面对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觉得大人在看待孩子的行为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懂，就是孩子的天真里面有一个真正跟生命相对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机测做不出来的，对，永远考不出来的。可是他如果教育里没有这个东西大概也很可怕，就是人到最后不会在意什么东西啊，不会在意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对生命的不忍，即使是一朵花或者是一个鸟的尸体它都是好的，它在这个整个社会里在一个更大的人性的思考里面它才是真正的人文，那个机测反而不见得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文。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恐怕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所以紫娟现在知道宝玉在那边发呆，就赶快放下针线，然后就要跑出去找宝玉。他走到宝玉跟前就说，哎呀，我不过说了两句开玩笑的话，为的是大家好，你怎么就赌气跑到这个封地里来哭，那这里吹风又冷，你又在这边哭，你万一病了吓到我了。那宝玉就说，谁赌气了，我因为听到你说的有理啊，你说的是对的，说我们过去可以动手动脚，因为大家很亲，在幼稚园谁都跟谁摸来摸去的，那现在一年大二年小，我也觉得你说的有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么好了。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宝玉发现他小学要毕业了，其实刚好是小学毕业的年龄，是三岁的男孩子，所以他觉得很难过，他觉得要唱那个青青校树了，要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后可能不那么单纯的生活了啊，所以他说，你说的有理，那我想你们既然这样说，别人也一定这么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将来我就不会有这些朋友了，不会有这么好的玩伴了，所以我自己想着自己伤心。那紫娟就挨着他坐下了。好，宝玉就笑他了，说刚才对面说话你还走开，你现在干嘛又挨着我坐了， 有没有发现两个就是小男孩小女孩？因为子娟刚刚说你站远一点，以后我们讲话就距离三公尺讲话，你不要靠近我。那子娟现在又很心疼宝玉，子娟就坐在宝玉的旁边，甚至你会觉得她身体都挨着宝玉。那宝玉说，哎，你现在怎么搞的，你又靠着我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本来就是一个为难，就是你那个最亲的朋友，有一天他有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你最亲的朋友，还有一个角色在社会里别人看你们的关系。其实你是为难的，你自己不晓得说我到底要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社会里面的口舌是非这么多，是可以让一个人发生很大的问题的啊，就是说口舌是非是在一个社会里面是可以让人死掉的。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太知道那个语言的力量是这么大的啊，它真的是造成说绝对就是这样的状况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宝玉也会觉得，你刚才不是讲说我们距离远一点比较好，现在怎么又挨着我坐？那紫娟就说，你都忘了，那几天以前你们兄妹两个正说话之间，赵姨娘一头走进来，我才听见她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那你才跟她说了一句燕窝。好，这个又是编织了。我想在座很多朋友可能都忘掉，有一阵子宝玉跑来，因为宝玉知道黛玉现在吃的燕窝是宝钗特别为她炖的，那她觉得这个长久不是办法，所以她就特别跑到贾母那边说，黛玉身体不好，可不可以每一天拨一两燕窝给她熬粥，对她的肺会比较好。可是她正讲到燕窝两个字说赵姨娘来了，那赵姨娘来她就不方便讲这个话，因为这里面有一点她跟黛玉很私密的东西。所以紫娟现在想起来说，你那天讲燕窝到底是什么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忘了，就是这就是编织，就这个线头已经隐藏了很久，已经好几回，大概四五回过去，现在线头又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曹雪芹这个头脑值得捐出来做一点分析，就是他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在穿梭啊，都在里面穿梭。所以本来是宝玉要发病的事，结果现在又讲到那个燕窝的事情了。好，宝玉就回答说没什么要紧啊，只是我想到宝姐姐啊，宝钗也是在我们家做客，那她每天拿燕窝来也不好，那这个燕窝不可间断啊，就是如果要吃燕窝，燕窝不是药，燕窝是一种滋养的补品，那这种补品不可以间断。她说老是跟宝钗要也不太好，那就跟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漏了风声，那老太太会跟凤姐讲，交代凤姐就是干脆就变成一个惯例，每天拨一两燕窝给这个黛玉吃。那我正要告诉她，没有说完，那我如今听见说她一天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好了。好，你看到宝玉的厚道是宝玉没有讲到赵姨娘，宝玉大概也不喜欢赵姨娘了，可是宝玉不太会提到这种人，所以这里面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别人说，哎呀，那个讨厌的家伙跑来，所以我就对黛玉讲燕窝讲了一半我就不讲，可宝玉不会讲这个话。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宝玉这个男孩子非常特别，就是所有别人不好的东西他尽量都不讲，他要讲一定是讲别人好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他大概有一个福报，他看到的人世间就是看美好的东西，那个不好的东西他不太看，不好的东西只会让他伤心，可他不太会讲。好，所以这一段很有趣，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紫娟说那个赵姨奶奶来，你讲到燕窝怎么就不讲了，可是她一句话都没有提赵姨奶奶，她只说哦，我怎么样处理了。好，紫娟说原来是你说的，那就多谢你费心了，我们正疑惑怎么老太太怎么会忽然想起来叫人每天送一两燕窝来呢。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小男孩其实很心细，他爱黛玉，他关心黛玉，他就会想办法到贾母那边让贾母每天拨一两燕窝，可是他不会在外面张扬。那紫娟就觉得奇怪，怎么每天有人送一两燕窝来。所以我们通常说，哎，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至少我来讲一讲说这是因为我的功劳，可是宝玉也没有，因为他是真的关心，真的关心就不在于这些谁去讲谁不讲，这样可以理解吗？他觉得黛玉真正能够受到燕窝的滋补，这才是重要的，至于谁讲的谁的功劳不是宝玉关心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宝玉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其实在这个小说里将来应该有更多人从各方面去谈他，就是他真正是性情上最温和最纯净的一个人性，最美的一个人性，永远想到关心别人对别人好，可从永远他不觉得他自己要去鞠那个躬啊，所以他就 透露出来，紫娟说她也奇怪怎么会有人送这个燕窝来。那宝玉笑着说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两三年就好。好，就是这句话引出了祸事。